胡錫進出洋相，中共紙老虎冇底氣，反助佩洛西訪台。世衛宣布猴痘緊急事件，美退役將軍話警惕有企圖。川普將起訴 CNN， 前白宮新聞秘書出書揭新聞界錯誤。萬鑫同舒默嘅秘密交易內幕，共和黨感到被出賣。強尼戴普開賣畫作，幾個鐘頭售罄收入1億元。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7月30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就在拜登同習近平通話之後，佩洛西29日啟程率團赴亞洲訪問。據 NBC 的報導，佩洛西邀請跨黨派國會議員同行，台灣的停留被列為暫定。而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又跳出來為中共放風，要令美方再次領教中共軍隊的鋼鐵意志，網友紛紛熱議。有專家分析說，習近平實際是拋浪頭，中共對佩洛西訪台的威脅多半是空談。根據自由亞洲的報導，佩洛西的飛機一起飛，胡錫進就在微博上叫囂，要令美方再次領教中共軍隊的鋼鐵意志。胡錫進說，發言人趙立堅通過嚴陣以待傳遞的訊息是，中方已經準備好對抗的升級，同樣亦準備好用美方難以承受的代價給美國沉重教訓。他還提到，中共國防部說不會坐視不理，傳遞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相同的決心和態度。老胡還搬出中共在2019年閱兵儀式上的各類新型武器，叫囂著這一次中國一定會將挫敗美國的鬥爭進行到底。對此，大陸網友紛紛留言狠酸老胡，佩洛西如果不怕正常出行，到時可能會令你老胡很尷尬。有些話，你們一家先上戰場，不要代表所有中國人。還有些話，這位官老爺的仔女可能都在美國呢。還有網友調侃說，如果打仗請老胡一定要入伍參加到第一線。除此之外，7月29日，中共陸軍第80軍團軍的官方帳號發布微博放風備戰，之後帳號又發布評論說，屬於軍人的節日即將到來，我們必須牢記備戰打仗這個根本職責。消息一出，網友們又轟動了。有網友說，中共牛皮吹得震天響，等佩洛西一來即刻換個話題來吹，比如拜登這一次沒有一起來，那一定是懼怕天朝的火箭軍。還有網友說，中共幾千架飛機準備了20年了，就快生鏽了，真開火就是拿蚊仔來餵蜻蜓，跟美國打都未夠蝕牙了。有些網友還調侃說，告戒10000次不如打出一拳。習近平警告美國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路透社報導說，美國高級官員透露，習近平其實曾經在過去亦使用過玩火自焚這句話。對此，時事評論員秦鵬29日指出，從中共外交部會談之後發表的聲明來看，拜習通話入面習近平先做出退讓，對台灣話題嘴上強硬，實質軟弱。秦鵬分析，習近平告訴拜登要遵守一個中國原則的論調，這些內容實質在中共報道中一直都有，並不稀奇。而從通報的其他部分來看，比如習近平強調從戰略競爭的視角看待和定義中美關係，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和中國發展的誤讀，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產生誤導，雙方要保持各層級溝通，明顯是習近平希望雙方的對抗降級。秦鵬還提到，從中共國防部發出的信號來看，28日中共國防部發言人一方面聲稱絕對不會聽之任之，要堅決反制，而另一方面要求美方停止挑釁，對一線兵力嚴加管束，杜絕意外事件的發生。顯然中共軍方心知肚明自己有多少斤兩，透過對外宣佈的方式要美方不要真的動手，外交部只是打打嘴炮，國防部希望防止衝突。評論員王克亦認為， 唔通你中共反對，我就唔去台灣咩？美國落唔到依個面，佢喺國際外交上係一個笑話。所以中共依個做法其實係相當愚蠢嘅。中共將依件事大肆宣揚，火藥味好濃，其實係令自己落唔到台，等於喺度逼佩洛西必須訪問台灣。另外，前東亞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亦話俾媒體知，如果你睇一下中共軍事反應嘅歷史，特別係喺台灣局勢方面，佢哋一直係沉默嘅。史達偉話：中共嘅威脅多半係空談。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7日報導，猴痘疫情持續全球爆發。絕大多數確診病例是男同性戀、雙性戀。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最近宣布，猴痘是全球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但被指別有用心。CDC 負責處理猴痘事務的官員卡拉基斯告訴 CNN， 美國大多數確診者都報告了某種程度的性接觸。美國陸軍退役將軍保羅·亞萊利和空軍退役將軍托馬斯·麥克納尼提醒世衛，最近宣布猴痘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可能是別有用心。亞萊利告訴英文大紀元知，我們每個人都不應該對這個警報感到震驚。根據世衛在疫情上的行動以及通知，世衛的可信度早就受到了極大的質疑。他們說這個罕見的指定意味著世衛組織現在認為猴痘疫情對全球公共衛生構成了足夠大的威脅，需要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來防止進一步擴散，並可能升級為大流行病。亞萊利說要小心這個由政治驅動並由全球精英資助的國際組織。猴痘是一種主要通過同性戀和雙性戀男子的性活動傳播的疾病。譚德塞說他的決定基於全球猴痘病例的增加。亞萊利說譚德塞不是一名醫生，他是一個來自埃塞羅比亞的馬克思主義者，完全獲得了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他從一開始就在疫情問題上講大話，替中共掩蓋。麥克納尼亦提到，他們可能會在今年宣布另一場大流行病已經發生，而我們早就預料到他們要做什麼。他說我們不應該順從譚德塞的指導方針，我們必須抵制封鎖，現在是美國以至世界以及我們的人民說不的時候了。呃我一次是你可恥，而我比你呃兩次就是我可恥了。猴痘多年來只是在一些非洲國家出現，但是近期卻在全球多國出現。截至7月23日，美國已經記錄了近3000起猴痘感染。舊金山7月29日宣布8月1日進入緊急狀態。近日，川普宣布他打算起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和其他有線電視網絡對他的誹謗，欺騙了公眾。川普在聲明中說，我已經通知了 CNN， 打算就他們對我的反覆誹謗性言論提起訴訟。我還對其他誹謗以及整個2020年大選裡面提供大量不實證據來欺騙公眾的媒體採取行動。我將永遠不會停止為真相、為我們國家的未來而戰。伊夫拉律師事務所向 CNN 發出了意向通知，其中包括一封信和數百頁證據。這個通知指出， CNN 將川普關於選舉的講法貼上大方言的標籤，極具誹謗性。 CNN 暗示川普故意向公眾講大話。在小布殊總統時期擔任白宮新聞秘書的阿里·福萊社認為，從2016年川普擔任總統開始，媒體就和他製造了無數殘酷、不公平、帶有偏見、錯誤和有害的新聞。7月26日晚黑，福萊社在尼克松圖書館演講，並推薦了他的新書《壓制、欺騙、勢利和偏見》，為什麼新聞界如此錯誤而毫不在乎一書。他表示，那些大媒體沒有報導事實的真相，當他們編輯一個又一個錯誤的故事之後，他們沒有撤回，亦沒有道歉，他們從不向川普總統道歉，他們從不向被傷害的人道歉，然後那些人會聯繫下一個匿名的消息， 繼續編造故事，他們現在甚至不再假裝了。弗萊寫這本新書追溯了近70年代到今日新聞界的墮落，他說回到二十幾年前，媒體人認為他們的工作是忠誠於真理、客觀和公平，後來一群受過大學教育的民主黨媒體人自說自話，媒體開始錯誤地報導新聞，造成美國人在立場和觀點上處於兩極分化和分裂的狀態，這些都是媒體高管、主播和網絡執行官造成的。他表示，目前令人興奮的是公民記者的崛起，一些年輕的保守派在社交媒體上傳遞真實消息，而主流大媒體正在走向消亡。弗萊寫的新書在出版商周刊上排名第六，在亞馬遜網站上 76% 的購書者給出五粒星。一位讀者留言，這本是每個公民必須要讀的書，無論他們是什麼黨派都能夠從中學到一些東西。美國參議院民主黨人正在考慮向企業增稅3130億美元，用來資助綠色氣候議程。7月27日晚間，民主黨人秘密進行通過了一項價值2800億美元的芯片和科學法案，但是共和黨人覺得被出賣了。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和參議員曼恩同意這個協議，將增加7390億美元的新稅收，為一系列新的氣候條款提供資金，並支付3000億美元的聯邦赤字。這個對他們的民主黨人來說是一個驚喜，但卻令一些共和黨人感到憤怒，覺得自己被出賣了。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是令芯片法案獲得通過的關鍵人物，他說他從一些民主黨人那裡得到了私下的保證，共和黨人會推動芯片法案，但是不能夠附加稅收和氣候條款。科寧星期四下午在參議院發言，抨擊秘密的氣候和稅收協議。他說，在多數黨領袖和曼恩玩出這樣的把戲之後，我們怎樣能夠真誠地進行談判，並在必要的時候進行妥協和一起完成工作呢？卡托研究所稅收政策研究主任克里斯·愛德華茲說，在經濟因供應短缺而滑向衰退的時候，立法者應該鼓勵公司招聘和投資，而不是向他們徵收更多的稅。他說，舒默和參議員曼恩雖然將他們的法案稱為2022年通貨膨脹削減法案，但實際上他們的做法是屬於壓迫經濟的供應方，將使通脹更嚴重。舒默和曼恩還聲稱，他們的立法將使企業支付他們的公平份額，但近年來企業的稅收收入已經飆升。國會預算辦公室目前預測2023年的企業稅收收入將比共和黨減稅之前增長了 53%。 愛德華茲說，誰知道公平份額是什麼意思？企業並沒有令政府的稅收餓死，但企業稅最終會落在美國人身上，所以工人、股東和消費者實際上會承擔民主黨綠色補貼的3130億美元負擔。在新的稅收制度下，最後受傷的還是一般企業，而獲利的則是會計師及稅務人員。美國商會首席政策官尼爾·布拉德利亦都在一份聲明說，這項法案包含的稅負將阻礙投資和破壞經濟增長，而且新的價格控制將限制美國的創新發展，這個都是使我們的經濟問題變得更差。好萊坞男星強尼·戴普和他的前妻36歲女演員黑德日前互告誹謗，這場官司花了他幾百萬美元，但這筆費用他只是用了幾個鐘頭賣畫就賺了回來了。戴普29號透過英國大型藝廊城堡藝廊首次出售他創作的一系列好萊坞和搖滾巨星的版畫複製品，開賣僅短短幾個鐘頭就賺了約300萬英磅。戴普在他的社交媒體帳號表示，有他簽名的複製畫將在營運城堡藝廊線上販售。城堡藝廊亦都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 大埔正在繪製美國傳奇歌手巴布迪倫肖像的照片，並說這一系列作品叫做《朋友與英雄》，對象是他所熟知的以及那些曾經給予他啟發的人。四張人物肖像分別是巴布迪倫、滾石樂團傳奇吉他手基斯·理查茲，以及好萊坞巨星伊莉莎白·泰勒和艾爾·帕西諾。一套四張表框版畫要價14,950英镑，單張版畫則要價3,950英镑，而全部780張作品已經在28號晚黑被大埔的粉絲搶購一空。據城堡藝廊說，因為粉絲瘋狂上線，大埔還令到網絡癱瘓了。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